教会
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教会
是不分富有贫穷、健康残缺，是一个彼此共荣的地方。
教会
是复合的使者，是医治的群体。
杨友圣经学院课程，
教会
医治的群体。
弟兄姐妹平安，你正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教会医治的群体。我是关林老师，关系的关，树林的林。这是课程的第五部分，上见牧养的神学反省。今天是第十七课，课题是成功神学与实价神学。洛桑神学工作组于2008到09年对于成功神学做出以下的定义。成功神学或称为丰盛福音，教导信徒相信他们有权利得到健康与财富的祝福，并且引导他们相信可以借着正面的心性的韧性和播下新兴的种子来获得这些祝福。其中一个重要的行动，他们说是金钱的奉献。咨询文件指出，这种教导很可能带来信仰的偏差与扭曲。你或许会问，祈求祝福医治有什么问题呢？祈求祝福医治本身并没有问题，不过成功神学的教导错误地引导信徒以为人的言语、行动或者是宗教的仪式可以操控神的祝福与赐予。我们可以尝试想想，成功神学如何影响病患与残疾人和他们家人的信仰生活呢？当你被教导认为你得到健康一定是神的心意，你只有更有信心，更正面地宣告你的信仰，更努力地奉献金钱，那么神就会赏赐给你该得到的健康。这是想法令你无法在病患与残疾的境况当中经历神的爱，不单止不能够为你带来健康，反而会带来心理上很大的压力。成功神学的教导并不先于灵恩教会，不同宗派传统的教会也会有这种教导的呈现。在生活极度艰难的社群当中，这种教导实在会信徒带来所需要的盼望，去面对现实环境中的困难。再者，这种教导看来也不是完全没有圣经根据的。事实上，圣经的确有提到，神的祝福有些时候会带来物质上的丰盛和身体的健康。所以，我们看当中的偏差只在于单单看着几段经文而没有看清楚神做事的模式。神可以超越这些经文所提供的框架。以下几段经文就是经常用来证明神的祝福一定会带来物质上的丰盛和身体的健康。第一段在申命记28章第1到第2节，
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福赋，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
约翰福音10章10节，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雅各书第4章第2节下半节，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箴言第十章二十二节，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约翰三书第二节，
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
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结的果子。
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所以我们应用圣经要很小心，一个不留神就会被蒙骗。以下我们看看成功神学的错误之处。首先，成功神学背后是偶像崇拜。成功神学的偏差在于把这种祝福变成了偶像，位置超越了神自己。残障的神学家唐木华指出，成功神学反映了社会文化主流的思想，我们活在一个侍奉能力、权势、重要、优秀为神明的世界。可悲的是，教会也陷在社会的胜利成功哲学当中。我们没有成为一个不随从世俗的群体，我们没有活出基督主权下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偶像崇拜真正是神最讨厌的，因为来敬拜他、向他祈祷的人，事实上要的是神的祝福，而不是他自己。当祷告灵验的时候，人就显得格外的虔诚，要换取更多的祝福。除了偶像崇拜之外，成功神学背后是按外貌待人。成功神学的偏差在于他按着一个人的外在的状态去判断他与神的关系。按外貌待人不一定只限于歧视别人，最大的伤害其实是歧视自己，会因为支持人人在病患或者是残疾当中，认为神并不喜悦自己，所以不按着自己的祷告医治自己的病患，或者以为自己一定是因为犯罪或者不够虔诚，所以得不到医治。这是假谢背后其实是取代了神的判断。人不单只崇拜偶像，更自己把自己封为神，扮演唯独神可以做的审判者这个角色，去审判自己，审判身边的人。受到成功神学的影响，身处在残疾病患的情况当中的人会尽量将自己的情况隐藏，因为这事是失败与羞辱的记号，与神的荣耀好像毫无关系，只会带来罪疚和羞辱的联想。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相信的弥赛亚看来是一位令人失望的弥赛亚。马可福音第七章三十一到三十七节记载，有一个人带着一个耳聋瘸瘸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医治他。请留意，耶稣先带着这个人离开人群去到一边，然后才去医治他，还吩咐他们千万不可以四围去张扬。不过圣经记载，耶稣越吩咐他们就越发常开去， 原来，当我们看以下一段旧约的经文，就会更加明白。以赛亚书35章5-6节列出几个指向神必定来为以色列报仇的标记。神必来报仇，必定来施行极大的报应，必定来拯救以色列民。然后就有以下一个清单，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朵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你大概可以明白，这个耳聋失节的人得到医治，大家都会分外的兴奋，因为突然之间，这个清单上面有两件标记的事情都发生了，就是聋子的耳朵开通，哑巴的舌头能歌唱。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要来到了，众人认为耶稣或许就是他们期盼而久的弥赛亚，要解放以色列民，惩罚那些侵略他们的外邦人。若然这就是他们对弥赛亚的期望，那么耶稣确实是令当时很多的人十分失望。耶稣医治这个又聋又哑的人的时候，圣经记载他望天叹时，他感受到眼前这个病人的苦患。有时候我们对于福音带来的释放与荣耀有自己一套的预测的期盼，这是期盼与思想甚至成为我们的捆锁，阻碍我们去了解耶稣要带来的释放不是我们心中想象的释放。耶稣摩西的释放，其中必经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是进入困难捆锁的窄路。借着我们来看钉痕与十字架为何是耶稣身份的记号。在约翰福音20章19-23节记载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
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当时门徒心中十分惶恐害怕，六神无主，他们聚在一起把门紧紧地关上。虽然抹大拉的玛利亚告诉了门徒他已经见过了复活主，但是他们仍然充满了疑惑。对他们来说，耶稣死了就是彻底的失败了，从一切外在看见的事情来说都与他们理解的弥赛亚的形象差天共地，所以门徒绝对没有期望耶稣会出现。耶稣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耶稣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他们看见十字架的钉痕，认得出是主耶稣，就喜乐了。你有没有想象过，如果你今天想一个朋友认得你，你会拿什么出来作为自己身份的标记呢？你会不会像耶稣一般展示自己受苦被凌辱的伤痕作为记号，让人认得出你了？复活主选择了用钉痕与十字架 成为至职身份的记号。虽然他已经胜过死亡，但死亡的记号对于他来说却是他身份的记号。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复活主的身体仍然可以看得出钉痕呢？在病患与残疾当中，我们巴不得早日可以脱离自己的身体这个臭皮囊。圣经启示录21:4应许，在新天新地当中，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圣经没有讲明将来我们的身体会是怎样，我们也不需要自己去猜测。不过从耶稣展露他的手和肋旁看来，这个荣美的复活的身体可以拥抱从前所经历的创伤与缺憾，复活的能力可以擦去一切的眼泪，就算再看见手上和肋旁的钉痕，也不会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我们要抗衡对成功神学的错误，必须要更了解十字架的神学。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初期描述他的神学为十字架神学，他指出十字架是基督救赎工作的核心。莫特曼指出，十字架是个奥秘，全能者怎么可能死在十字架上呢？我们没有可能明白，就正如我们没有可能明白这位爱我们的神怎么可能容让我们在病患与残障当中承受痛苦呢？我们再把眼光放远一点，我们不明白的事就更多了。为什么小孩子一出生就要背负病患与残障呢？尤其令人费解的是，严重残障的儿童，他们的生命如何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呢？就算不一定要求得到健康，信徒在病患和残疾的处境当中，也会期盼另外一种成功。就好像出名的布道家尼克·伍哲那种的成功，虽然天生没有四肢，尼克他克服身体的残障，以超越常人的生命力感染世界。尼克他四处传福音，见证神。但我们值得思考的，倘若我们没有尼克这种另类的成功，那我们残障的生命还可以荣耀神吗？以下是另外一个向道去思考残疾人受苦的问题，就是定义残疾人为无辜的受苦者。这种看法是 Vinnie Samuel 所提倡的。 Vinnie Samuel 这个神学家在印度和剑桥接受神学训练，他的神学反省是针对福音派教会对于贫穷人的使命的看法。他一家人由印度中产的社区搬到印度班格洛的贫民区当中生活。他认为福音的真意是要在贫穷人和弱势社群当中向世界彰显。在印度的社会结构当中，作为贫穷人、妇女、伤残人士，他们的地位十分之低， 所以要让他们重拾人生的尊严和社会的地位，成为福音最实切的传师。面对生来就有残疾却又充满喜乐的小孩，他们的笑容带动了 Samuel 思想残疾人无辜受苦的问题。他的神学为他们建构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这般贫穷人、残疾人士就是无辜的受苦者。他认为这是小孩承担着比一般人沉重的，因为人性堕落而带来的苦难，好像他们是为世界承担着罪孽的耶稣，他们承受的苦难也为世界带来生命，因此他们对天国的道理有直觉的认识。这些小孩的眼睛看到神的国度，并向我们伸出邀请的双手。他们并不是我们要可怜的对象，却是我们要学习的老师。他们在苦难当中展现出生命的精彩与美丽。我们从他们这些无辜的受苦者当中明白神的创造。另外一个神学的反思是有关于抗争与顺服的张力。我定这一段的题目是抗争有时，顺服有时。病患残疾处境当中，究竟我们应该争取医治与权益，或者是默默的忍耐承担当中的苦痛呢？神学家内布金提出，信心要求抗争有时，同时要求顺服有时。教会面对残疾这个生命的现实的时候，要在寻求医治和接受限制两者中间取得平衡。我们必须掌握这两个看似是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基督是那位荣耀全能的医治者，而另一方面，他却是那个无助受苦的仆人。一方面，基督大能的彰显可以让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另一方面，他却担当世人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被藐视、厌弃，多受痛苦，常经苦难。要钉他十字架的人笑他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够救自己。不同的病者和家人，倘若太注重病的痊愈的神学，会令他们感到很有压力。一方面，他们当然想得到神迹的医治，但是当病得医治成为唯一彰显神医治能力的时候，他们往往要承受信心不足的指控，这简直就是雪上加霜。信心是要求我们抗争有时，同时要求我们在苦难当中顺服有时。我们高举的十字架是在苦难、软弱、限制当中所彰显的救赎能力。因此，今天倘若教会真的以钉十字架的耶稣为中心，一定不能够把残疾的肢体边缘化。教会被呼召去为当中残疾的肢体努力争取公平，寻求医治，同时也被呼召与他们一同学习凭着信心接受未能拿去的限制。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这样讲，
基督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 得自由。
我们相信主耶稣愿意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
他担当世人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被藐视、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
但我们的信仰生活中，要常常面对一个看似令人失望的神。好像马太福音27:42讲，
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
他没有救自己，有时候他也没有医治我们。我们是否愿意凭信心跟随这个看似没有帮助我们的神呢？是否愿意顺服他，走在十字架的路上，以付上一切作为信仰的抗争呢？最后我们来看基督信仰的重点，如何领受在祸患中与神连结的祝福。我们因为世界被罪恶扭曲，我们都活在祸患当中，大自然被人类的自私与愚昧破坏，污染的空气和水，生活中人们承受各种罪恶的压迫，身心灵都受创的同时，我们也成了身边的人的创伤。在这种祸患的情况底下，我们怎么样去领受神的祝福呢？唐慕华在《软弱的力量》一书当中指出，建基于爱神、渴慕神的基础上，人可以在祸患当中展现以下五种回应神的表现，包括是征战、忍耐、温柔、群体和盼望。你会留意到征战与忍耐这两种看似相反的回应都并列在其中，这正好回应上文提出信心要求我们抗争有时，同时要求我们顺服有时的道理。在病患与残疾当中，信徒经历的祝福又是什么样的模样呢？唐慕华并没有排除病得医治的祝福，不过作为一个带着伤残的神学家，他见证人在病患与残疾当中所经历的祝福，是在最可怕的痛苦当中经历基督无限的爱和与他亲密的喜乐。今天我们探讨的课题是成功神学与十字架神学，希望大家将这次反省带进你的信徒生命与侍奉当中，重新思考我们走的究竟是十字架带到永生的一条路，还是我们选择那条欢活舒服但是却引到灭亡的道路上呢？我们下一课的课题将会是二元福音与整全福音。祝福大家，我是关林老师，关系的关，树林的林。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点亮青春在期待，改造每一个现在。
走出心灵